刚才我已经提到这个第二个关系了啊，就是朋友啊，朋友。耶稣讲到了啊，耶稣说，是我拣选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对不对？然后他有他的命定应许是什么？让你们去结果子，好让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而且呢，奉我的名字向父求什么，都可以被成全、被成就。这个是应许，一样的。前面他也提到说，你要跟我连结关系啊，你跟我连结，就像刚才那个啊哥林多讲的说，我认识到神是圣信实的，然后呢，他的儿女呢一定可以，这个是一个连结，连结说就一种有份于，当你连结就有份于这个树的所有的益处，所有的养分，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说我们已经是他的朋友，所以我们有那首很有名的歌哈，就是耶稣恩友。但是耶稣恩友里面有一句话哈，有一句话说白白受痛苦嘛，白白受痛苦哈。为什么会白白受痛苦？有那么好的朋友为什么白白受痛苦？我们有一个耶稣在那个约翰十五章那里告诉他的门徒说呢，我不再称你为仆人了，称你为朋友。所以父告诉我的，我都会告诉你。什么意思？朋友的关系就什么？没有秘密的，可以彼此这样相交，彼此这样分享的。就像神要灭掉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心里就这样想说：我怎么可以不跟我的朋友讲呢？亚伯拉罕，对不对？不跟我的朋友讲呢，所以他就跟他的朋友讲，然后亚伯拉罕怎么样，他就胆敢的，他也是很呀，有觉得自己有冒犯的，但他很敬畏神，他就说容许我，容许我，如果50个、45个、40个、30个、20个、10个，他一个一个求。你知道他在求这个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心有多么的，我会感觉神的心是很高兴的，因为他有一个信靠他的人跟他同样的心。一方面神的心为着那两个要毁灭的城，因着他的公义一定要审判的城，他的心里面也是很痛的。公义就是公义，连10个都没有。但是呢，一方面呢，绝对的爱亚伯拉罕，因为跟他很靠近，所以他知道神的心。为什么他敢跟神讲？我知道你是爱的，你是有爱的。哦，那个约拿说什么？我明明知道你是那个不轻易发怒的，可是问题是他发怒了，神不发怒，他发怒了。好，那个心没有合在一起。上次我们提到，基本上我们跟神的心要怎么样？心跟行要合一，对啊，跟神是合一的，我们自己要合一的哈。我们上次提到这哈。好，第三个关系，心腹。当你在这个成熟成长要承受这个基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这种心腹跟新郎的一种关系的这个成熟被建造，那我就称它是预备，要预备出一个心腹的该有的那种纯洁很美丽。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当新娘是最美的那一刻了，但我不是说化妆哈，化妆是掩饰不了的哈。那个新娘那个容光焕发，充满着希望、期待，啊，那是很美的一个从心灵发出来的啊。那么基本上新娘的德性是什么？就是要有一个很忠贞、专心的爱，对于这个新郎。而且呢，他在等的那个时候的那个犹太人，他们定亲娶亲这样，他就一等着，而且以前交通不方便哈，他们也不晓得有没有办法先得到消息说什么时候来的，没有不知道。那就是为什么那个童女的聪明的童女跟那个5个聪明5个愚笨的事情发生，不知道，因为没有办法先得到哈，就当他们快到了会知道消息。可是呢，一来要父亲公布时间，二来的话，要等着，要预备着，要等着。 然后呢，我们从启示录看到说，以后会有一个婚宴哈、啊，这个新郎的婚宴，哇，那个我们是可期待的哈、啊，是可期待的。那是一个最后的应许里面的一个最后的，我们要享受神，要享受这样的一个神要赏赐给我们的。所以，身为一个被训练成，我们是儿女，被训练成有这个新郎的这种特性，就是全然的爱，专心的爱，持守我们的贞洁，然后到时候穿上一件什么义袍，穿上一件什么衣服，在圣经里面常常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容，要穿上礼服，要穿上耶稣，要穿上义袍，白色的袍子，那个代表什么？我们披上去了，一方面是我们的身份，一方面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礼貌，就像那个比喻有没有说，就找人去邀请那些本来是没有要邀请的那些人进来，赴宴席，那个王，没有想到呢，这是一件喜事，也是大事哈、啊，大家竟然可以没有条件的进去那个王的宴席去参加这个喜宴，但是问题是其中有一个被发现没有穿礼服，那个时候的文化，他们是。你在这个场合里面一定要穿这样的礼服，那时候是白色的啊。那这个礼服呢，也不是客人自己预备，它有固定的，就像制服，有点像制服一样的哈、啊。但是有合乎各种场合的礼服，所以呢，当他们找到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你很明显就看到了嘛，他说穿就你没有穿啊，然后呢，他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没有穿呢？他说朋友怎么没有穿呢？他后面有一句话，他说。他无言以答。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没有穿上那个义袍，没有穿上那个非常洁白的这一件，或穿上耶稣基督的话，到时候是没有理由可以跟神讨价还价的，无言以对。因为我们从现在身为神的儿女，有这个位分，我们要承受那个赏赐跟基业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被训练，或者被规范，或被管、被教，成有一个仆人的德性，有朋友的特质，还有是一个心腹的那种纯洁。那我们都知道，纯洁就是圣洁，那是一种美哈。圣经里面说用圣洁的装饰，那个装饰等于是美的意思，圣洁的美来敬拜神。好，好。那接下来就到了一个最最最极点了，就成全的点了，就是我们有到这个，不但是有儿女的位分，而且已经是可以承受产业的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圣经怎么形容？什么叫做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成熟度，可以承受产业了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跟他的性情有份。我们真的是像我们的父亲了，就像那个约翰讲的啊，他来的时候，我必要像他像，请我注意这个像。我本来不像，可是呢，在这个时日，这个不成熟当中，我在被训练当中，我一直被训练，一直被训练。然后呢，我真的是像他。然后这个彼得后书那里提到说，哈，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今天我们谈到这一些，就是关乎金钱。什么叫金钱？关乎以神为中心的事情，以神为主的事情。彼得说都已经赐给我们了，赐给我们什么？他的能力。然后呢，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我们被招，一开始我们讲到我们是被招哈，那是被主招我们，他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之后呢，他那个大能要凭着应许，宝贵极大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 这是何等的应许。我本来是哪一种人？我本来是那么不洁净的，我本来是那么的，不管用什么形容词了，反正我就是不配了。这样的人，我竟然可以被第一个，我拿到那个儿女的权柄，有没有？凡是接待他信他名的人，就是有的儿女的权，神儿女的权柄啊，父亲儿女的权柄。我拿到那个权柄之后，那个资格之后，然后呢，我会被他的大能，还有他的应许。记得我说，今天我们要学到一个很实际的哈，不管我在哪一个点上面。我的眼睛是放在应许那里，不是放在我现在我的想法我的处境，放在应许那里。神的大能，他要亲自来成就这个宝贵极大的应许，就是让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好，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一方面要跟大家提一下，我们从明年开始一个月会有两次，我们预定这样，如果神容许的话啊。那么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呢？我们的方向的话，就是在基督里的知识跟恩典上，我们都要一起学习，我们彼此一起学习啊。那啊，这个往下面呢，就是恩典的德性。好，他说这样的话，你们从信经要加上什么？加上什么？我一直讲德性这个意思是什么？他是要成长的，本来没有的，孩子生出来是没有道德水准的，你要加给他什么叫诚实，什么叫做有礼貌，这个要加给他的，要训练他的。所以我们会往这个方向，会是我们的一个方向。好，我们这个课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在知识里也要成长，就是我们会。逻辑一些圣经里面的，我们身为管家也好，一个门徒也好，或者是我们一个服侍的人，我们该有的一些知识，我们要学习啊。有这两个方向，好啊。或许你说，那你的课本是什么？对不起，没有课本啊。我们就一路跟，好不好？就大家一起祷告，好，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好。这个真理的标准是要下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的，所以我们才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而且耶稣说，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被建造起来的。一方面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心灵呢，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被主建造成灵宫。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成业的这个资格。后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有人问过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到底这四个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呢？好像我先当仆人，再升级为朋友，然后就是变成一个更亲的心腹，然后就是儿子，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啊，这是我给大家看到是从圣经里面而来的，这个整个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这个整体的，其实它是不可分的。一方面在建造成仆人，可是我们又跟神很亲，又可以跟他无所不谈。那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在这里呢很机警的，很谨慎的学习怎么样持守我们的贞洁。这个都是一起的。那我们不管是在学习仆人，或者是在被建造成一个这个心腹还是我们在朋友的跟神的这个相交的这个层面呢，我们都是有儿子的位分。不会因为我仆人做得不好所以神说好你降级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请我们了解这一点。有一个姊妹问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接下来成业的德性第二个，请我们注意那个德，后面那个德，德胜那个德，你把它圈起来。我们服侍主，我们信靠神，可不可以有个心态说我要得什么？我不想，我知道你们因为我们录音不能让你回应的啊，是不是有个心态说我要得什么？有的人说我没我神救我没有条件啊，我也没有什么条件一定要得什么，我 为了得什么去做什么。我特别要强调那个得，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那个胜利的确据了，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说成了，所以呢，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就得胜有余，我们都知道啊。那么这个得呢，是我今天要强调的概念。
有一个回应写出来的，
好，那帮我念一下哈。
他说可以得神的应许，
得是
的，得神的应许。
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说我要得，我的问题是这样，我们应不应该有这个心智，我们要不要有这种心智，我要得。
要，已经有好几个他们都在写。
所以都是有，对不对？
对，
应该的。
嗯，
那就好，非常好，非常好。当彼得说，耶稣啊，我为你舍掉什么，舍掉什么，那我得什么？很多人说，彼得的问题好俗气啊。一点都不俗气，因为他会跟耶稣，他是有意向的，他是有谢谢好，我看到了，好看到，好的好的，那我们都同心了哈，同一个心智了哈，不然的话你会觉得为什么神救我们是没有条件的，是恩，都是凭恩典，为什么我要跟神要什么呢？好，那你不是常常在祷告在要什么吗？是不是？其实我们要的跟我神要我们得的差太多了，神要我们得的是极大的应许啊，极宝贵的应许。我们要的那些呢，有时候我们在生活的琐事上面哈，就是每天的，就像耶稣说啊，有时候是因为忧虑而要哈，因为难处而要。那当然这个是那个不是问题啊，但是呢，我不希望我们的心只有放在那里，只有放在明天，而是放在我们的应许，我们要得着的那个上面。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是怎么样？向着标杆，努力面前，忘记背后，我直跑。这个心智是要有的。胜利已经在我，神的儿女，胜利是事实，那是真理的事实。不是因为我们能够胜利，是已经有那个，等于说我们两边还没有啊打，还没有打仗之前，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胜的。问题是神说你还是要打，就像那个约沙法王有没有？当那个他有三个军队来啊，要来
亚兰人怎么
对
过来？
对对，要侵犯他的时候呢，然后呢，神说你放心，我来打。我不晓得约沙法有没有想说，哦，那我回去睡觉了，你去打，那我就我的信心很好，所以我其实没有。神说你早上起来摆阵。第一队就是赞美敬拜团，唱诗歌的，唱赞美诗歌的，赞美神的。神说仗我来打，而且已经是得胜了，有神得打仗，哪里不胜的嘛？我想我们都有这种认知，问题是我们也要参战，我们是跟着学，看着参观，有时候是参观，像约沙法就在那个上面看着啊，已经打完了，而且是下面都是战利品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有我们的这个部分的啊，这些动作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责任啊。那么这个得着，要得着的时候，我们有胜利的把握。可是得着，我们是需要付上一些代价的。我们是需要建立一些德性的，我一直讲德性啊，这个就在建立我们的德性啊。那我就三个，就是由提摩太后书出来的三个，一方面是职称，他有什么样的职业，他有什么样的称谓，然后一方面是他要得什么。那在这个是在那个提摩太的后书第二章，他哪提到三个。一个是当兵，精兵，当兵的。
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遭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
嗯哼，好，这三个职称，那个第一句那个。你要和我同受苦难，这句我们下一个再讲啊。我们先看后面这三个职称，一个是精兵，当兵的， 一个是这个比武的啊，或者是有那个技巧要比赛的啊，不管比什么样的啊，那个哈，一个是农夫，这三个都会有一个期待，他要得什么？那么这三种特质，也就是保罗在告诉我们说，在告诉提摩太说，基督徒神的儿女要有这种特质。一个就像这个当兵的精兵，我们要那个照我们当兵的那个，是我们要顺服，我们要让他高兴的那个对象。当兵打仗是群体打的，不在于说个人技术好不好啊，或许你的枪法很准，可是呢，别人枪法不一定跟你一样的时候也会打败，是不是？就是群体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心智说，我要讨那招我当兵的这个主人喜悦。所以，当我们在被神成全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对象啊。那么第二个呢，比武，比武的这个意向是什么？比武的意向是我当然要得到冠冕啦，哦，我要赢啊，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赢了哈，但是呢。这里说呢，我要按着规矩比完这个赛。你不按规矩的话，等一下就出局了，对不对？好，然后呢，我就要得到那个冠冕，我要被颁奖。这意思是这样子。然后第三个是提到农夫，好，农夫的话，在罗马书那边呢也提到说，农夫怎么样？他必须要忍耐，等待季节。啊，有时候是要等春雨啊，有时候是秋雨、春雨都有哈。这个是犹太人他们的那个春雨、秋雨的，跟他们的那个有关系啊。好，那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一种德性。生下来就会忍耐吗？不会，那也是一直要累积、要训练。甚至呢，雅各告诉我们，我们要被训练。要被试炼，要那个彼得告诉我们，有火炼像在炼金子的那个火在炼，好，我们就会炼出忍耐，然后忍耐要到成全，成功就是成全的，那里讲成功，要到我们的这个忍耐可以到一个极尽，完全了。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成业的一个德性，我们会被训练，我们会被建造。好，那么第三点就是我刚才要提的，就是保罗说你要跟我同受苦难。保罗对这一点认识得很清楚，巴不得没有这一点哈。但是呢，偏偏呢，基督徒神的儿女的世上的路，走到天上的路，就是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苦难的一个经历。不然，耶稣不会说你要舍己，舍己是不是苦难？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苦难，对不对？还要怎么样背起我们的十字架？面对十字架的死，是不是苦难？当然是苦难。没有人说：“哎呀，我好高兴，我要去背钉十字架。”跟随主，主走什么路我们就走什么路，他喝苦杯我们也要喝苦杯，但是都是有目的的。我刚才说过，每一个神所历练我们的不管是事情也好，或者是一个处境呐，或者是我们的过程呐，都有它的很美的目的。就像我不想用时间谈这个加勒了哈，加勒他跟那个另外十个探子呢，他们去探这个迦南地回来。要已经要打，要面对他们打仗哈。然后呢，十个就整个就信心都垮掉了。他们就让我们回去另外领一选一个这个我们的领导啊，我们的首领要把摩西换掉。然后加勒他就讲说，那个地好美啊，是不是事实？是事实，他们的那个出产很丰盛。 那个地好美啊，这是加勒讲的。然后呢，加勒还说什么呢？他说如果神喜悦，他知道我不是凭我自己讲的，我没有跟你打包票说我可以得到那个地，但是神喜悦，他知道他要从哪里得着这个应许的一个确据。已经就把我们领到那个地里面，那个他所赐给我们的，那是神给我们的。我今天之所以敢跟你们这样子打包票，是因为一来是神的应许，然后啊，他赐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只要他喜悦我们，就是我们要有信心了哈。那个地真的很美，这个是加勒讲的。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神的应许是很美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些苦要受。这个经节哈，帮我念这个经节好吗？有人帮我念一下。这个第三个受苦，这个经节帮我念一下。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马书八章十七节。
对，这个是完整的哈。我们是后嗣，我们跟他有份。不管是什么份，连受苦都要有份。然后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再次的从他的体验，从他自己见证，他也讲啊，第三章的如果你可以的话，也帮我念一下哈，因为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11、12。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当保罗说我以基督为至宝的时候，他马上转到，如果以人本来的想法，我们都喜欢绕过困难，绕过苦难，然后呢走捷径，或者是越顺利越好，对不对？好，我们都是希望这样哈。但是保罗却马上就进入说，他要跟有份于基督的苦难，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是唯一的道路，耶稣就是道路嘛，唯一的道路。好，那这里他要提到一句话，他说或者，他在往下面他讲到两字或者。或者我可以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这个或者不是他不确定啊，他确定，他对神是确定的。可是这个或者是有一点对自己有一点保留，为什么？因为还没有到。刚才摩西跟他的百姓说，你们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还没有进入安息。成全的就是安息，神到第七天就完成了。然后在这里呢，保罗知道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所以不是说他不确定会不会，或者不是这样，他知道神的应许是一定成真的，但是他自己知道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心无旁骛的忘记背后，不要背着后面的以前的这个包袱，然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什么叫做同为后嗣？要得跟基督一样的基业产业，也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必经的过程。在这里我提到，如果你要知道说什么是那个秘诀的话，好，那就是受苦，有份于基督的受苦。彼得解释得很清楚，他说不是为恶，不是做错事受苦，那做错事受苦像亚当夏娃被咒诅，那个是应该被处罚的，而是为义受苦。但是我们放心，到这个地步呢，如果你是在，你是以一个神的儿女，也是天国的国民，这样的一个气度在那里的时候，圣经说怎么样？耶稣说了，那个三上宝训，他说什么？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被咒，被因为义的缘故被人家骂的也有福了。你知道福是什么意思？在那里福的意思是快乐的，它是快乐的啊，可以喜乐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很自然的。这个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不晓得 真的会这样子，不是咬着牙吗？不是的，不是的。我记得我早期做广播的时候，有一封信从那个应该是东北那边农村给我的信啊，就是广那个我在做那联合电台远东。那他写给我的信是说呢，他被逼迫哈，他们被逼迫，然后因为是这个所谓的家庭教会嘛哈，然后被警告过，然后他们继续的，然后就来被就是有那个来找他，然后呢一进来呢就二话不说就往他的就鼻子上就打下去哈，然后下面人都很惊吓，人就跑掉了，然后他说他感受到那个血流下来哈。那之后呢，他跟他的女儿，都，当然你就知道说接下来就是会被带去问话，警告他们这样那他们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们说他们的心里面的一个概念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哎呀，或许我就是要补满那个不是神的那个审判要一定的数目嘛，有没有？要那个。愤怒的杯满了，还有要这些殉道的这些弟兄姐妹呢，要到一个数目。他们竟然想的是，他现在肉体是受到苦，没有错哈，那流血了，他那个哈，那跟女儿一起被带去，因为女儿也参与了。他就说没关系，我们不是没关系，他就说，哎呀，我心里面一直很期待，说我就是补满那个数目的哈，就是也期待主再来，期待赶快。啊，到那个结局这样哈，所以表示他预备好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谈到我们的这个秘诀哈，那个就是受苦，跟主一同受苦，有份于他的苦。就像耶稣说：“我帮你洗脚，我不跟你洗，你就跟我无份。那我怎么做，你也去做。”好，我想我不太有时间再细说这个参孙跟这个迦勒哈。或许我要把这个放在跟我们小组的互动里面，就是我请你们思考哈，为什么迦勒可以经过40年，而且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走逆向的路，就是他们就是想回去这个埃及就对了，但是就只有迦勒跟约书亚，约书亚我们可以理解，约书亚的话跟着摩西。所以多少那个摩西的意象，摩西的这个使命呢，在约书亚的里面已经建造起来了。好，但对这个迦勒很特别，年纪又大了，过的是40年，然后他还是有这样的心智。神怎么说他呢？说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智，专心的跟随。那我很想跟大家探讨的就是这个迦勒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能够持有这样的心智？一方面也是顺服的心智，就像一个仆人一样；一方面也是一个那么信任神哈，很跟神很亲近的一个心态。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我们的神是要赏赐给我们的神。一方面呢，他也是那个持守他心无二意一方面要。又放不下那个埃及，好，一方面又想要敬拜这个服侍这个神，有这样的心智是怎么样可以有这样的心智？神对他的那个评价是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弟兄姐妹不多哈，是神造的人很多，可是选上的很少，我们可以成为。那个唯独的一个，成为那少数的一个，可以的，因为神的原意，他希望，他当然希望多一点。神说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的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连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刚才记得一开始我给你们看那个生命记12章，摩西说你们还没有进去哦，还没有进入。安息之所，那么现在就在你的对面了，已经在，就那么近了。神说我亲自带你们进去，而且第一仗，耶稣就看到有一个勇士，有没有？ 神自己啊，神的使者要来带领他们征战。好，那参孙的话我就简单讲一下，参孙的话我们知道他真是游戏人生了，他是有神的命定，他是从一个不会生育的妈妈，然后神有你，我们知道哈，这个拿细尔人有三个我们很印象很深刻的拿细尔人，一个是
撒母耳，
对不对啊？那一个就是参孙，还有一个约翰，施洗约翰，这三个都是妈妈本来不能生育。那一方面呢，神就成全了这个妈妈的啊，因为妈妈是很敬虔的妇女姊妹啊，他们是敬畏神的，他们是爱神的，所以撒母耳一生出来断了奶，妈妈就把他带到圣殿去了。那这三个拿细耳人呢，给人的印象是很深刻的。第一个，他们会想到，本来他是不会有这个孩子的，这个出于神的孩子。好，第二个，他们都带着使命，而且很明显的，他们的目标都很明显的。参孙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呢，任务都不容易。但是参孙从小跟人家穿的不一样，吃的不一样，头发留得长长的，也没有剃过啊。我不晓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了哈，但是我知道，他对于妈妈给他的这个拿细耳人的这个教导跟规定规范，每一个都犯上了。但是记得，神还是用他。刚才我说器具就是这样，他成为神打击杀这个非利士人的一个工具。到最后，这个祭司哈，用那个四世纪祭司对参孙的最后一句话是说，他死的时候杀的比活的时候还要多，3000多哈。那他活着的时候，他是怎么去杀害这个去杀这个非利士人的呢？游戏人间，都是在那边玩呐、玩耍啊。他光是玩耍就可以杀掉很多捉弄他们呐、就是绑着狐狸尾巴，用火把他们的那个烧掉啦，类似这样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的一个心态。但是呢，他还是完成了神给他做士师的一个使命。问题是，他本身的生命有没有被成全，这是我们大家思考的。那么加勒即使他年纪那么大，经过很多的，你要知道这个40年的这个旷野的流浪，我们不要把那个旷野流浪那一群人都是当坏人哈、如果是我们的话不见得走得完哈、是很苦的，而且要一直动一直动，起营那个下营哈、是苦，我们讲过要受苦嘛，对不对？那如何能够得胜？得是应许要得的。那如果能够得到那个已经在握的胜利，到底加勒有什么样的一个秘诀？我们可以思考哈、或许我可以在各组的互动里面，我们来谈这个，大家给大家有一个讨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哈。所以基本上我就不细说这两个的这个进入到他的细节了，细节了哈。基本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整个的这个从埃及出来哈，到迦南是一个离开，然后到进入，然后到得业，有没有？你还要打仗嘛才能得业哈的这个过程哈。那对于我们今天谈到说我们神的儿女被神管、被神教的过程，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需要离开、舍去，然后呢？我们要进去，被神领着进去，然后要得着，已经有资格了，但是我们要得着。好，这个是我就作为今天我们的结论，好了哈，就这样的一个结论哈。那么就像保罗说，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但是我要得。摩西说，你们还没有得到，还没有进入神给你们的安息地，就是你们的产业。好，所以一方面我们期待，我们 盯着那个应许，一方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的仆人，让我们可以学到怎么样，不是学到，让我们可以跟神有这种亲密，这种像朋友知友的这样的关系，让我们有一个为神持着专一的心智，持守自己的这个贞洁圣洁的这样的一个自爱，一个就好像我们要持守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就像新妇对新郎这样的一个诺言，这个约哈。然后呢，我们就是要这个儿子的那个德为业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啊。所以这个是我这两次的课的一个目的，也是给我们一个意向啊，给我们一个意向。我们之所以要学习，就是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路程上面，我们是同路人。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当中又服侍，然后又有跟主的关系啊，又有一个极大的又活好的盼望在那，又活泼活生生的盼望在那里啊，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走完被神成全我们的人生，也跟神一起同工成全他的那个不变的旨意啊。好，我们就先到这里好吗？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给你念一下，他写上了。基督里得的是什么产业呢？产业具体的是什么？神儿子是名分，名分和产业是不一样的，对吧？还有一个是
名分是资格呀。
他说名分和产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这样讲
不一样，对，不一样，对。产业事实上就是我们的产业，以弗所书第一章。请问这个问题的不管是谁哈，你去看一首章。我本来是要讲到底那个产业是什么意思哈，但是我觉得说可能会要细讲了，等一下细讲。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去看的啊，包括我们的永生啊，就赏赐跟产业啊。那我如果讲的比较直白，是耶稣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不是属性哦，不是他的属性跟我们，而是他得什么我们就得什么。
嗯，他前面有一个问题跟这个相关，说产业是指基督吗？有在问。
嗯哼，是的，是的。你可以看加拉太书哈，前面第三章提到，因为我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细讲哈，我有时候我会牵扯很多哈，对不起。第三章哈，那里有提到哈。有提到这一点哈，第26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成为神的儿子，因为信基督成为神的儿子，好，这个是一个位分，对不对？好，接下来就归入基督，就是属于基督了，对不对？然后就披戴基督，好，然后到了在28节后面，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最后29节说属乎基督，跟前面我们讲的归入基督是应该是类似的意思哈。好，所以呢就照着应许承受产业。好，刚才不管是谁提到说我们的产业是基督自己吗？阿们，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问题，为义受苦除了政权的逼迫外还有别的所指吗？
除了政权的逼迫外还有其他所指吗？有的，有。为义受逼迫可以很多范围，像如果说一个不信主的配偶，那么这个信的人一定也会有为义被逼迫的情况，是不是？会有难处吗？是不是会被误解，会被有时候会受一些，怎么讲呢？受一些苦也好，或者是羞辱也好，有时候会有的。那你不是信耶稣吗？怎么会这样？有没有类似这样？像这些问题哈，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在小组里面哈，可以大家谈，再谈开一点，再谈细一点，因为也很实际。好，所以请组长们。请区长们把这个问题记下来好吗？好，如果你觉得那组需要更谈得更实际的话，把问题记下来，这个都很好呀。
请你。
师母，我提一个问题哈，就
好
是
的。
好像，好像有的时候，好像我感觉不到，就是神，就是和神之间的关系可能有一点隔阂的时候，那其实这时候有服侍，然后，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要继续服侍，就是怎么办？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先后次序的那个问题。
OK，好，很高兴听到声音，素涵。它没有一个次序，它是一个成长的内涵，它都好像各种营养都要有。好，它是一个就像圣灵的果子，不是九个，而是一个里面的九种特质。哈，我认同你讲的，即使你跟神的关系没有像，你是怎么样比较呢？你说你跟神怎么样？你怎么样形容这个问题？哎。
就是好像我没有圣灵充满的那种感觉，我好像没有，就是感觉到，就是我好像没有，就是如果用一个人100%的去爱神那种，就是我可能当时的状态，我只有70%、50%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去爱神，但是。在实际当中，就是我其实还是参加，如果还是继续参加小组、参加团契，
哦，
中
当
间也
然。
有一些服侍，然后我其实也是愿意去，也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就单纯为着这些事情，好像我觉得自己应该做，应该愿意去做，但是我的心好像不是那种，100%的，就是和神的那种连接的时候。就是好像又回到了，就是今天说的那个先后次序，就是先是因为爱神，然
哦，我懂
后
你
再
的
去
意思
服
了。
侍，对。
OK，好，你当然要继续，好，因为忠心做完是我们的一个仆人的特质，那个没有错。另外一个层面说，我不是为了真的为了是为了啊。爱父亲去做的这个部分呢，事实上吃亏的是我们，不是神。神他就是要造就我们跟他的关系，他最想做是我们彼此的关系。所以呢，这些呢都会互相效力，让你在这个当中越来越认识神。啊，所以我认同你继续的做，但是有一点哈，有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子绕太久的时候，那我们会有可能会跑错路哈。什么叫跑错路？我告诉你们哈，刚才我提到有两个观念哈，今天我有两个观念很重要，一个是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工具跟器皿是不一样的哈。然后现在有一个观念，就关于跟那个就是结果跟原因哈，就是那个妈咪讲的那个以弗所教会那个问题哈。我要讲的是一个果效跟果子是不一样的。果效是什么呢？我也乐意去做，我也能做。好，那我得回来的，我回来回报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成就感。啊，诶，我也很喜欢跟大家一起做，这个都有可能。啊，那我看到这个恩赐里面的服事呢，有一个危机，什么危机呢？错把这个恩赐的想对，用我的恩赐的意愿，用我的恩赐的果效，当作是我生命的果子。对你的话，你的问题，我不担心这个。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知道，你还没有那个生命的这个，等于说你自己知道啊，但是你还愿意去做。这个，我就觉得说，这个没有不是问题啊。但是呢，不要享受在那一种我有这个能力去做啊，我靠着我自己去做，然后我也享受在这个等于说，神要我们享受比这个更高的境界，更多的啊，他要我们享受他自己了，以神为乐了。好，那这个都是要一个成熟度的一个过程的成长的哈。那如果我们一直享受在那个里面的话，第一个我们会累，第二个我们会受伤害。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其他人有没有懂我的意思？受伤害， 就是你会有被伤害的时候，因为你的目标如果不是放在为神啊的话，那我们会还是会受到苦哈、啊。那受的苦，如果为神的受苦呢，我们是有福气的，我们是快乐的。但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会有我们不期待中的一些事情发生，就类似人的婚姻关系哈、啊，夫妻的关系一样啊，本来是爱的，本来是盟约的，本来是很乐意的，到后来就怨很多。慢慢就淡了，那个爱心就淡了。所以等于说如果为了我们自己的话，那我们就宁可哈，我跟你讲，我宁可如果我是你的话了哈，那我可能会跟神说，神啊，我真愿意哈，我相信我应该要先对你的爱有从你来的动机，我才有动力哈，我知道，但是我做不到，求你帮助我，我愿意往这个方向，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就很放心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啊，明白。
是，你没有办法自己挣扎，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是一个爱的关系，不是勉强的嘛，我都知道，好、哦，要心甘情愿的，好、哦，那你因为你知道了，所以我不会担心，那我们就用这样的心，等着神来帮助我们。嗯，他会挪去一些我们的一些障碍，好，然后到一个地步训练到我们甘心情愿。
师母还有一个问题写出来的。
好 OK，
说参孙完成四师任务是偶然的，并非是他从神领受的，我们服侍也有可能在偶然间完成神的心意吗？
怎么会偶然呢？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像参孙他就是像那非利士人，他本来他并不是想攻击非利士人，但是因为比如他第一个婚姻早，大概是这个意思，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路易？
好，我先谈我的观点，你再解释，如果我观点跟你要讲的不那个不符合的，神的旨意哈，神的命定跟他的旨意是不会变的，但是人可以不配合，所以等于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什么？等于说到时候到那个地步呢，他完成了誓师的，就是把那个非利士人就是他就等于是克服了那个时候以色列的这个危机了啊，他们每一个誓师都有这样的一个，就好像一个军师一样啊，一个带头的这样啊，那他本身的生命没有被成全，可是神的旨意没有改变，所以对于他这个杀掉那么多的非利士人，我认为那不是偶然。没有神的话，他做不了。这是我的意思。但是这个当中很可惜的是，啊，他对于他的身为拿细尔人的这样的一个约哈、啊，他拿细尔人是有时间的，他可以到时候就恢复到原来跟正常人一样的哈、啊，他是有许愿然后有时间的啊，但是他就是不当一回事了，可以这样讲，不当一回事。这样那你再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不是这个问题？
他的问题是说我们服侍也有可能在偶然间完成神的心意吗？大概他问的问题就是觉得说好像他完成参孙完成那个任务并不是说神啊，他写的说神借参孙的手，但参孙自己并不知道就是神完成的心意。他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服侍有没有可能在偶然间完成神的心意？
我认为有可能，我认为有可能。我你知道吗，我对于我比较可以思考这个参孙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都对参孙我都很熟，对不对？从小时候主日学就会讲这个故事哈。但我真的有一个思考能力在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很我被吓一跳，我说哎呦，参孙力气那么大，杀那么多人，竟然他的人生的过程这么的怎么讲情况比较好，
悲惨最后
啊，
最后就是很悲惨，
就是很糜烂了哈，一方面糜烂、一方面就很不光荣，好，可以这样讲，好，就好像戏耍人生，就不当一回事这样啊。那我的警觉性是什么呢？ 从此以后我就想到说，如果把这事情做好了，并不见得说我就是那个神心意中他要我成为的这样的人，我有这样的想法。
嗯，
就像刚才我讲的，不要把我们的恩赐的果效等于果子，这是我的意思。哈哈，
嗯，
那这样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不知道。还有另外有个评论跟的说，即使偶然也是神给的偶然，这样认为对不对？
我不太了解这个偶然是什么意思呢？我不太了解说怎么他的那个是偶然的。等于说那个事件本来不是应该这样发生的，对不对？他不应该是被啊挖了眼睛，然后在那边磨墨，好，在那边表演，不应该这样是意思吗？因为这个叫偶然吗？我不太了解那个偶然是什么意思。不其然的，就好像我没有期待的，不是我们计划中的，
大概是这个意思。
偶然就不是计划当中，因为汤孙他自己的力气那么大，他并不知道自己是誓师的那个职分，他只是按照自己的血气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的职分哈，我相信他的爸爸妈妈应该会有教导他，因为他们跟谁
从小好像不喝清酒浓酒嘛，当他长大以后的行为出来，完全不像是一个誓师的职分。按照我们以往的誓师职分，是他要统领整个以色列民嘛。他没有做到统领，他还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个意思是说，人知道，但不见得做得到，可以这样讲吗？
他如果知道自己的使，自己的那种责任在身的话，他就不会做出那种毫无计划的事情来。这个偶然就是完全没有计划当中，就随机性所做的。
你在讲的是那些事情的事件的这个过程是不是？
对，我就讲到那个汤孙的生命当中，他好像做事事都是一件他自己好像不太清晰的一件事情。
等于说你的意思是说，我再把它澄清一下，你的意思是说，因为他不明白不清楚，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是这样吗？
对对对，如果你知道自己的职责，你知道自己的职分以后，他就会有计划的去要攻打非利士人，因为神跟他同在嘛，他的能力也来自于神，那他就会站在神的立场上去服侍神，对不对？他去攻打非利士人去服侍神。
这个说法哈，这个认知哈，对我来讲是太理想化了。
嗯，
我们基督徒现在的基督徒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那我们知不知道？那我们有这样的表现吗？
对，这确实我就是经常软弱嘛，有时候在身份上认知是比较缺乏的。
你在讲是说他的认知不够，对不对？他好像那认知不够是谁的责任呢？
是参孙的责任，但我觉得在以前的那个世事时代，他们神被神兴起的时候，比如说像那个以前还有是谁、啊？
基甸有吗？你认为基甸有吗？
对对对，基甸的时候他是没有信心，但上帝亲自的呼召他嘛，所以他就知道自己的角色和使命是什么。可是参孙他是拥有能力，但他却不知道自己的角色。
这里有一点哈，其实我有点同情参孙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不觉得说他不知道或怎么样，不知道就问就好了，神你要我做什么啊？这有一点我比较同情的是什么？是他没有给他有像基甸还跟神有一些彼此的沟通啊，还有给他印证啊，但是其实参孙完全没有自己的选择的余地，或者是给他一个尾声的余地，生出来就是要这样子。
是，
但是约翰，施洗约翰也是一样，可是他就可以这样子来就是好很虔诚的就上了这个上了这个道这样啊。所以如果要讲说什么原因使他这样的话，我只能说就是人的血气，人的罪性，还有就是 他梦中没有神。从他犯了拿细尔人的每一戒每一个规范，这个事情就等于说他真的没有把神放在眼里，不敬畏神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刚才我本来跟你们谈的这个三首歌里面，其实那三首歌要真的有一个敬拜的诗歌，从心里面敬拜的，我讲的不是唱歌的那个调子，就是真的有歌可以对神敬拜的话，里面有个很重要，从启示录你可以看到一个，谁敢不敬畏你。本来我们服事就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的能力，没有一个不软弱的了，不是谁软弱，不是这样，而是都是凭着神靠着神。我不晓得有没有别人要对这个问题也做一点回应啊，你的看法或怎么。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我觉得在神那里是没有偶然的，都是神他有计划有预备的。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认识神，也不是特别明白神的心意，但是神他爱我们怜悯我们，就把我们放在了他的心意里面，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和他心意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在神那就是必然的，只是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偶然的。那对我自己来说，我回想过去很多年的这那些事情，我觉得都是有神的带领的，只是那个时候我认为好像是偶然做成了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都是神他的手一直在搀拉扶持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这个解释我觉得很能够诠释这个问题。还有一点，今天不是在问吗，那里有一句话，就是他的父母亲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有没有？
对，就是他叫娶那个非利士人的女子的
时候。对，神知道，可是不是神安排他要这样做，但是神知道。所以我非常认同说，在神没有任何突然间偶然发生的事情，但是神容许人有选择的啊，这样的意志上面的一个权利在那里，但是他的永恒的旨意不会变。我觉得这样的对于那个回应说这个偶然，这个可能就很好，因为我不太了解那个你的偶然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回应会让我就明白了，我就更明白了呀。是的。